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是 Spencer，很高兴在今天的课堂当中，今天又能来到这个课堂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请读圣经，与主亲近。这是我们这主日学教材当中的第八课，也是这个整个课程当中算一个分水岭吧。那前面几课当中，特别是第二课到第五课，我们重点是这个基督徒信仰的基要真理，我们为什么信？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神用什么方式帮助我们脱离这罪恶当中？信靠耶稣，因信称义，圣灵帮助得以成圣。那我们第八课开始，我们开始帮助大家锻炼一个新基督徒该有的里面属灵的生活。这生活属灵生活当中，包括读经，包括祷告，包括敬拜神。包括抵挡撒旦，包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在一起，来冥想主的话语，来彼此分享主的爱。好，那我们进入课题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天，也赐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早晨，一个地方能够来向你学习。我们再次求你。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来认识你，来理解你的话语，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指导，让我们更多有你。在这里把今天的课程全部献上，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进入今天课题之前，还是来复习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四题的那个新程要理问答，从这个礼拜的作业当中有这四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基督的死意味着我们的一切罪都可以赦免吗？更多后书5章21节这边说，神使那个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这边跟我们讲说，神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那我们在神里面，不再是视为有罪的，而是把耶稣的基督义归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神面前就变成有义的人，变成义的人，变成无罪的人。所以这边答案说是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全部担当我们的罪和刑罚，上帝白白将基督的义归在我们身上，就好像是义出于我们自己的，他也不再祭奠我们的罪愆。然后回到这个问题，这基督死意味着我们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吗？这一切的罪包括什么样的罪？这一切罪包括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的罪，也是包括我们未来所做的一切罪，包括一些小的罪，就是觉得不在意的，说谎啊，这些乱丢垃圾，这些小罪，还有杀人、放火、奸淫这种大罪，这一切罪。从小到大，从过去到现在，所有人的罪，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都可以得到赦免。这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把这些罪带到他面前来，交托给耶稣基督，这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切的罪，不管是过去、将来、未来，我们未来还是会继续犯罪，因为你的罪现在我们。罪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难根除，只要透过慢慢一生的过程。但是未来的罪所犯的罪，耶稣基督也为我们赦。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是这样子为我们预备的时候，我们不用等到我们要死的最后一刻。过去那个天主教有这个传统，他们有些人是等到死的最后一刻才受洗，因为他们怕说他们受洗以后，受洗可以洗净我们说一切所有过去的罪，他们怕说受洗以后的罪还不能得到神赦免。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应许，不管我们什么样的罪，摆到耶稣基督面前交给他，一切都 OK 了。我们再来看下一题，基督的死还救赎了什么？圣经里面教导说，因为人犯的罪，这整个世界，这个整个创造都在罪的当中。当耶稣基督成为罪的赎价， 他除了
嗯，
救赎我们人
啊，
以
我
外，
们总共啊很少，才三个，
发生什么事吗？
不晓得，那这样。
他还救赎我们这还救赎了这个神的所有创造。哥罗西书1章19到20节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就是耶稣基督里面。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和平，便叫着万有，无论在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圣经里面创世纪记载说，当亚当、夏娃等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人被逐出了伊甸园。除此之外，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我们现在世界遇到所有的天灾、地震、台风之类的，圣经还特别讲说，我们人需要劳苦耕种，才能把地里的生产。那才能做收成那个地里的生产，让我们有一口饭吃。这种整个罪造成整个地球，我们生活的环境都受到这个罪的影响，受到神的诅咒。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时哦，他把这一切都归回到让这一切能够归回到神所创造那时候的美好，一切地上的生产。人跟人之间关系，动物跟动物之间关系，整个世界的天灾人祸，神都借着耶稣基督帮我们解决了。耶稣基督的死是救赎并更新整个堕落的受造界的开始，他要透过他的大能，叫万物为他自己的荣耀和受造界的益处效力。下一题，正如所有人因着亚当都失落了，借着耶稣，所有人都能得救吗？哦，这一题在讲义当中问的有点，我觉得不是很理想，所以我把它换句话说变成这样子，希望大家或许这样子大家可以比较了解说这一题在问什么样的东西。正如所有人都因亚当失落了，这里面。罗马书5章17节这样说，因为一人的过犯，就是亚当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罪的权势就在我们人类当中做了王，我们每个人都要死，每个人都活在罪的权势里面不可自拔。因人罪过犯死就在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当中做王？所以受洪恩用我们所赐之义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神所拣选的我们，我们受神的洪恩用我们赐义的。我们要因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在生命当中做完，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掌权的声音。但是圣经里面又教导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我们犯罪以后，那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人都犯的罪，这是这个罪的规则。但是得救的话，神给我们一个选择，耶稣基督帮我们铺好路。神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到上帝的拣选，讲到我们人的free will 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奥秘。在神学当中还是不是很理解到底这整个奥秘是怎么，我们跟神是在这方面是怎么配合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蒙上帝的拣选，不是所有人，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举起他们手说，我愿意承认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救主。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借着耶稣，借着在耶稣基督，所有人都能得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都能到、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答案是不是的？只有那些蒙上帝的拣选，并借着信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才是得救的。 不过，上帝出于他的怜悯，能赐下普遍恩典给那些不是他的选民，如限制罪恶的影响，使文化生活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这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当中，虽然很多人不信神，但神的恩典还是在我们当中运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遍的恩典，神还是在这个在我们平常人生活当中，施予他的丰盛，施予他的力量，让那些行罪恶的人，他们罪恶的影响不至于影响我们。来，当我们在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或许好像有神没有神没有差，因为我们就活得好好的，那我们一切好像生命就这样一直平平凡凡的下去。而有些人也是很成功的。这是属于神普遍恩典，我们不要误解那为真正的救恩，因为真的救恩，神是与基督联合，承认自己的罪，与基督联合，才能跟神和好，才能到神面前来的。救恩上面所得到恩典，超越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普遍的恩典。救恩上面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喜乐。超越神在普遍恩典所赐下的平安跟喜乐，在教会里面，我们更能体会神的爱、神的关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计划跟生命，在我们普遍恩典的时候，我们只能跟着这个社会，或许只能跟着社会继续在罪恶当中、罪恶漩涡当中一直不断的。旋转，直到我们生命的最后。那些没有借着信与基督联合的人死后怎么样呢？约翰福音36节说，信儿子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圣经里面教导有一个地方叫地狱，那我们对天堂也熟悉，我们也对地狱这个词也熟悉。地狱就真正神是一个真正神没有用他的恩典来维持一个地方，没有用他的力量来维持一个地方，真的是放纵我们去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虽然罪恶。撒旦在这个世界的掌权，但是神还是用他的恩典、普遍恩典来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地狱就是，地狱是不一样的世界，那是没有神的世界。或许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或许心里一直常常想着天堂，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家都会往天堂的地方想说死后会去天堂。但是很少人会讨论说死后会进入地狱这件事情。或许他相信天堂，他不相信地狱。但我希望大家了解，我们既然相信灵界，我相信神，相信有天堂存在，那也要相信有地狱这个地方的存在。因为没有地狱，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就不存在任何意义。没有死亡，没有神的愤怒。没有罪的惩罚，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不需要得到救赎，我们不需要跟神和好。然后圣经教导我们是有地狱这个地方存在的，虽然很残忍、很残酷，我们必须跟那些没信主的人说你死后会下地狱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事实。我们感谢神，我们都认识。地狱这个地方，也认识天堂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凭着耶稣基督，我们奉着他的名，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就不需要害怕这个去地狱，不需要害怕这个地狱的存在，我们不需要害怕撒旦罪的权势，我们可以凭着神的恩典上天堂，与神同在。因为我们现在身份不再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身份是神的儿女的身份， 那回到神的家，回到天堂，这是我们理所当然要去的地方。好，那今天这个4个新成要理问题就说明到现这样子啊。会众当中同学当中有任何问题吗？那我们继续下去啊。那个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5章30节说，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语。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所以，那我今天的课题就是读圣经。圣经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耶稣这么解释说，我们考察圣经是因为里面有永生。永生的关键在哪里呢？永生的关键就在耶稣基督。我们从圣经，我们大概有旧约、新约，所有的经文里面厚厚的一本书，就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这个永生做见证，为神的救恩来做见证。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本书，我们基督教里面很关键的一本书，也是最有权威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神的话语。它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说圣经是神的一个特殊启示，是给人的一个特殊启示。那在神学里面，启示分成两种，一种是一般启示，一种是特殊启示。一般启示就是神透过这个世界，透过他的创造，透过他的恩典的供应，透过我们心里的道德观来显露他自己，他自己的永能和他的神性，这就是一般恩典，一般启示，不是恩典，一般启示。那罗马书在圣经里面说，我们神的事情，神的事情人所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就是我们人心里的道德观。自从天地以来，神的永恒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看不见，但是借所造之物可以晓得。所以你们会觉得很神奇，在这世界上，不管你是哪个时代、哪个地区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个尊佛敬神的这样子的概念，自然的在这个人群当中，就会种族当中就会有一个想要敬拜神的宗教的这样的仪式出来。因为神在这个创造当中，在我们的人心里就安排了这样子就给我们一个让我们知道它存在的这样子的线索。但这个线索不能告诉我们真正，不能指向说真正的神是哪一位神。所以神透过这圣经透过特殊启示直接跟我们传话。那特殊启示指的是什么？是先知意象是一种。耶稣基督亲自降生也是一种。那我们现在最常接触的特殊启示就是就这本圣经了。这本圣经有点破旧。我这个圣经既然是神的特殊启示，那透过圣经，神要跟我们启示什么呢？我这边列出了三点，六三点。第一点，神的有能和神性，神他是谁？他的能力，他的品性，良善基督，他是良善的神，基督的神，公义的信实的神。透过圣经，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来认识他，接触他。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凭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研究，是没办法真正去认识他的，因为他是高过我们这世界的神，他是我们创造者。除非这位神向我们自己显现，向我们自己启示、显明他自己，那就是圣经了。所以我要透过读圣经来认识他。第二，圣经里面启示人跟神之间破坏的关系，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罪，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罪，我们跟神关系真的是很不好，非常不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缘由因为这个罪破坏我们人跟之间的关系。不止这样子，不止在亚当那一代这样子，圣经里面记载各个世代的人反复一次又一次对神的叛逆。对神的 他来到神面前，又离开神的面前，一次又一次这样反复的叛逆的的故事。圣经里面记载说罪的下场，还有记载很多次神多次重复的要修复他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能反复的背叛，但神持续的信实的容忍我们，赐予恩赐给我们，他惩戒我们，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在接纳我们。神对我们人的不离不弃也是记载在圣经里，他要透过这个圣经，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了解，我现在就活在罪的辖制当中，我们回在罪权的控制当中，我反复在这个罪权当中是脱离不了这个循环。但是他主动，他愿意主动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罪恶当中继续生存下去，想办法来跟他来修复这样子的关系。第三点，最后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的最终救赎的计划。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救赎计划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在十字架耶稣的在十字架上显明。这个连魔鬼，圣经里面讲的连魔鬼都搞不懂的计划，那个圣经透过神透过圣经里面的这个预言，透过这个门徒记录，也透过圣灵的见证跟说明，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因为他希望我们透过圣经的计划，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胜了，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胜过了一切一切迫害我们的这个一切让我们在罪边无法自拔的这一切。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从罪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当中赎回了，夺回来。他希望我们在圣经当中找到他的救恩，找到跟他和好的方法、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耶稣基督。最后还有第四点，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圣经里面启示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神为我们做那么多，神告诉我们那么多，那你觉得为什么神希望我们怎么做？很显然的，神希望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重新跟他和好，重回他赋予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还有神的儿女的使命。神里面教导神对我们的期待应许还有如何成为神喜悦的这些教导。圣经里面记载关于我们神对我们的信仰跟生活上面的这些指导，也是我们信仰跟生活上面的最高权威。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圣经成为我们是我们得救的智慧也是我们生命成圣的那个的媒介里面的讯息。好，讲那么多，我们回来圣经的教导。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少了一段。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事。好，这边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刚重复在说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么特别讲说神是默示的。那这个原文希腊文更有意思，那我想是那个 NIV 版本，英文的 NIV 版本，它翻译成 God breathed， 神所呼吸的所以这不只是神所默示的，而是神所呼吸吹气的，根本意思就是他说出来的话。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常常那个以神的话来自这个圣经。更有意思的，这是希腊文当中这个神所漠视的，神吹气的这个用词跟字根跟圣灵又是字根是一样的，所以神是透过圣灵来帮助那个神透过圣灵来帮助各个作者圣经的作者把他的话语能够写在书上。所以圣灵透过圣灵，神才是这个圣经的真正作者，却是透过在历史当中很多不同的人把写作完成的。圣经虽然很多作者把它书写成完成，但是它作者只有一个，从头到尾是一致的，因为它是它真正的作者是我们完全的神。所以，作为神的话语，这个圣经在我们基督的信仰上说完是最高的权威。所以这句话是保罗，圣经的保罗对他后辈提摩太在那个教会服事上面一个很大的提醒。他劝勉他不要离开神的话语，这神的话语很重要，教导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归正就是知道说。什么是神的律法条律是什么？教导人学义，学义就知道意思是说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做神所喜悦的事。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不晓得怎么来到神面前。圣经的教导里面，圣经又教导我们，人人都有罪，都亏缺神的荣耀。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在神创造的时候是个完全，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个完全的，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所以这边除了归正教导人学义以外，还有教属神人得以完全。圣经希望我们能够完全，因为神是完全的。最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中国人讲到善事的时候，我们都想到造桥铺路、救济穷人这种的事情，但是。在西方讲到善事的时候，这个"善"这个字，特别是跟神所喜悦的事、神要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善"在这英语当中的字根，在西方语言当中字根就是"神"这个字。所以，我们当圣经里面读到善事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神要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这边讲到善事，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计划。要给我们帮让我们生命当中计划，让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他给予赋予我们的使命。所以这边教导，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所有的牧会所遇到的困难，遇到任何信徒上面的纠纷，遇到这个教义上面的纠纷，都不要离开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我们最高的权威，最终的准则。当然，这也是教导我们，要亲读圣经，教导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生活上面最高的权威跟生活的准则。所以讲那么多，意思就是读经、读圣经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必要的功课。我们基督徒手中不能没有圣经。我们现在很方便，随手都可以携带圣经。那我以前。请要带着这个圣经走，不管哪里去，包包里面都放一本圣经，还有一本更大本的。这个圣经已经破烂，我现在已经很少用这一本，疏于那个光照。我现在圣经都是在手机里面。那我希望大家，应该，不管你手上拿着实体的，或是手机里面，应该都有一本圣经吧？有没有？没有的话，这边有两个 APP。我们可以扫一下吧，这或其中选一个，其中一个来下载。这两个 APP 是我都圣经手机里面有的，常在用的。它里面除了圣经以外，它还有其他辅助教材，可以帮助我们做每日的灵修啊，或者是了解圣经里面的一些教更了解圣经里面的注解。所以准备好，因为等一下。要跟你邀请你们帮忙，因为我们有些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翻查啊。不管你是用手上的这个这本书，还是 那个你手机里面的 APP，好，等一下有些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翻查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想到以前我还没有手机这个时代的时候，我还那个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没有 PowerPoint，都是牧师讲到哪个经文都是圣经拿出来马上翻，大家都已经那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锻炼好翻圣经的那个这个功课，习惯，而且圣经里面66本书，从头到尾顺序都要差不多记在心里，所以你翻圣经的时候它很快翻的，因为你还没有翻到那个时候，牧师又讲到下一段了。好，大家先把这个圣经的这 APP 准备好喽。好，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圣经的内容。这圣经里面分成大家都知道分成旧约跟新约，旧约39本书，新约27本书，里面有很多的题材。这边列出一些有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福音书、那个使徒的书信，还有预言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把这个圣经或许可以当成一个故事书来看，历史书来考古，或是你律法书或教科书来研究。或是把它当成一本文学的作品，或神学的课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神，这一本书是神特殊的启示，它启示的内容是什么？要启示耶稣基督，要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这些书，这些不同的题材来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真正要寻找的东西是耶稣，是神的救恩。圣经的书虽然透过很多不完全的作者，不，有很多作者来写成，但是从头到尾是一致的，因为真正作者是那位完全的神。所以我鼓励大家，别人引用我们在那个来教会，或是在查经，或是遇到生活当中，别人引用圣经的时候，你要去翻查，不要只是看说PowerPoint 打的是什么，我要查证。自己翻查，自己查证，然后我们现在引用圣经都是引用一小段一小段而已，因为没办法引用整篇文章，所以你们翻查的时候也鼓励你们翻查上下文，知道这篇圣经到底用意原本用意是什么避免说那个进入一个断章取义的这样子的错误当中。好，我们这边也看到说每一本圣经。这边有列出了几本书，出埃及记、利未记等。每本圣经为了简易的翻查，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字，一个中文字来缩写来代表。那你如果翻出这个是唯独圣经的 App 里面，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目录因索。所以有时候你这个也可以稍微记下来，当那个用当有人用简易的这个圣经节的那个。reference 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它是从哪本书出来。那这个是旧约的一个列表目录。好，那很快的让大家看一下，这是那个新约不是那圣经里面66本书，旧约39跟新约27这几本书的分类。之后我们教会是会有其他的主日学课程，帮助大家做这个新约旧约这个圣经里面总览。以后你们那个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这些课程，那会更教导里面跟这个圣经里面这些所有的66本书里面的这个细节。圣经不是只是我鼓励，不要只是听别人来教。说明说圣经里面内容是什么，还要配合自己来去阅读，自己去细读它。那我自己读圣经是这样子开始的，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把圣经当成一个故事书来看，那时候发现哎，那个有一本那个学校的那个不主日学老师手上有一本书图画书，很像那个画得很漂亮，然后里面有很有趣的故事。然后我就拿着它来读，然后学英文这样子，或是看这个图画。之后，在教会过一段时间，我那个因为不知道什么，我忘记什么情况下，我就觉得说，哦，晚上睡觉前我就读一些圣经，然后我就把新约在那段时间 我十几岁的时候，把圣经新约从头到尾读了一次。那时候也只是对圣经很了解。然后出了一个糗事，有一次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哦，耶稣差遣那个70个人出去门徒出去传道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然后我就在正道的时候举个手，然后整场都全部的会都看着我举手，然后牧师看到我举手，但是他完全没有回应，我就举了1分钟，就有点尴尬，就把手放下来。那我要问什么问题呢？因为我记得我读到是72个人，不是70个人。哎，的确是有这样子不一样，这个出记录上面出入。不过之后回想很有意思，就我就对这个出入这个细节就记在心里了。来有我在读大学以后，没有我在工作以后发现做我自己。有一次，我发现我自己对整本圣经还没有完完全全从头到尾读到一次，读过一次，所以，通过教会鼓励，还有一个弟兄的这样子的合作，我们两个人一起督促对方，我们透过跟着教会整个 program 一年的 program 把这个圣经从头到尾把读过一次，虽然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走马看花，但是我现在。至少对圣经的整体的概念有初步的了解，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每个基督徒都培养这个习惯，都有这个目标，至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次，先大概的上面或许先大概上面读过一次，知道里面的一些故事细节。当牧师在讲到或是在其他分享的时候，你就会了解说。这个故事从哪里来？里面讲的大概故事内容是什么？避免，也是避免进这个断章取义的这个错误当中。好，经文在哪里？这个就是跟大家互动的时候，希望拿起你们圣经来翻到这个希伯来书4章12节，然后翻到人请帮我读出来这个经文的内容是什么？还有没有翻到了？希伯来书是在新约的后面哦，比较靠后的位置。有没有哪位同学翻到了？帮我读一下。大家不要害羞哦。
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破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
谢谢谢谢，没有错，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还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跟骨髓都能刺入、剖开点心中的思念、意念，能明辨明。好，接下来继续看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圣经由来。那我们圣经里面旧约差不多在那个主前1400年到400年之间写成，然后原文主要是希伯来文还有亚兰文，然后新约是那个信徒第一代信徒他们所写的这个笔录跟书信差不多在主后100年之内这个完成。那主要原文是希腊文，然后这个书信当中这个。记录是各家当时各家受到各教会的收入，然后在一个在主后397年一个重大的这个那个迦太基这个会议当中被信徒教会当中确认。那个我们现在所拿到圣经里面内容。我们确认说已经是神的启示当中已经完毕，不会再增多，会减少，所以我们现在拿的就是66本书，之后不会再改变。圣经的历史当中其实很多波折，然后但是当中有神的护航，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拿到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里面的真实、里面的真理、里面的记录。 都经过历史上面的考验的。这边很快的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历史的这个年表，当中有比较那个我们当中看到说，我们旧约是从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书来的，那时候这个旧约在差不多1500-1400年主前这个时候写成有先知书跟律法书，然后之后翻译成那个在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在74译本当中翻译成希腊文。新约在主后这段时间100年之内写成，然后透过这个397年透过这个大公会议来确认说27本书，在这个大公会议确认以后，这27本书就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它这个条件是必须第一代使徒所写下来的，然后经过各教会的认证过之类的种种的关卡，然后在各教会里面私自收藏以后，在这个会议当中大家确认说就是这几本27本书，到自从那时候到现在是没有改变的。旧约我们现在是回归到那个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39本书里面，包括犹太人他们传统的律法书、先知书等等。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继续下去。这个我们就跳过诗篇119:105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我们现在翻拿到圣经是很多那个是有很多不同的译本。本来在这边要分享一个故事，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分享。现在因为现在那个宗教改革的运动、新教的运动，把原本那个只是在只有拉丁文翻译的圣经，普遍翻译成我们各个种族跟语言，各种族跟了解的语言，能够阅读的语言，让这个圣经里面内容，神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我读不懂这个圣经，全部都是拉丁文，全部都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话，我们是没办法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所以我现在拿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圣经的译本，这边列出中文跟英文的一些译本的名字。那有些译本是比较字义的，有些比较意义的。那你知道翻译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直接完全的表达，所以我鼓励你们可以去看看，翻翻看不同的译本。如果那个有些字译本里面那个看不懂，里面不够白话的话，你去找一些比较白话一点的这个翻译来看。那有时候我们也回到字义的翻译，让我们能够更了解说原本的这个用词是什么，用词跟词之间的那个互动是怎样子。那如果你们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希腊文希腊原文跟希伯来原文，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原文的那个用词。就好像我们读我们中国的这个诗词，要是翻译成英文的话，就读不出它那个韵律当中，所以那个中国这个诗词韵律。所以如果你们有是学霸级的话，可以鼓励你们去了解这个希腊文跟那个希伯来原文的这样子的词语用法。好。那这个回到这个课题当中的主题，就是要我们亲读圣经，与主亲近。我在这里鼓励说，我们读经是把它当成一个跟神的对话，不要是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语，神借着他的话语要跟我们亲近，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个亲近变成一个单方面的那个。单方面神的话语，而是成为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个对话。所以我每天读神圣经的时候，那个就是要跟神说话，并且听他的说话。你知道我太太抱怨我最多是什么？就是他说的话我都没有在听。我常常他在说话，昨天就是这样的，他说他那天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专心，我就 我就觉得很烦，因为我在看电视，我在想别的事情啊，或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那这个我需要检讨。但是我们对神读经的时候，我希望说我们专心来跟他做一场对话，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话语在讲什么，这就是我们跟神对话的开始。啊，我们学习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们不懂的来问他，等候他的回应，这样子。那回应 不一定是当下就会回应，回应或许会在生活当中，突然神就用这个话语来帮助你生活 在生活上面哪个契机，神的话语就突然在你头脑里面冒出来，这就是神的回应。神借的话语要与我们亲近，让他知道说，啊，我们是他所爱的人。这圣经里面很多书卷，里面记载很多故事，啊，它是人跟神跟人之间的互动，它都有它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我虽然不在那个故事当中，但是这故事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这个神的作为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实现当中。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啊，俗称他有个称号叫做信心之父。为什么？他经过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神在他老年时候赐给他一个小孩子，然后这个小孩子那时候是他的独生的小孩子，名叫以撒。然后以撒十几岁的时候，是十几岁我忘记了，然后以撒长大以后，所以有一天就跟亚伯拉罕讲说，你将这个小孩子献给我，哦，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你要把小孩子带到帮我筑一个祭坛，把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放在上面，用小孩子的生命将小孩子的生命献祭给我。意思就是要他亲自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祭，杀死献祭给神。神给他这样子的考验，给他这样子的试炼。那我在想说，要是我，哦，没有小孩，但是我觉得想说，我们每个人遇到这样的试验，应该是没有亚伯拉罕这么成功。亚伯拉罕怎么成功呢？他就带着他小孩子上路，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到神的山，他就筑一个坛，拿起刀，把以撒绑在这个坛上，拿起刀要献祭的时候，神的天使就叫停，感谢神，这只是一个试炼，不是神要亚伯拉罕真的这么做。因为神已经预备，因为神已经预备另外一个羔羊在那边等着亚伯拉罕来献祭，神也在我们身边当中预备这一只羔羊，那就是耶稣基督。这整个故事在影射神要将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罪在十字架上做挽回祭，在影射神对我们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我怎么能体会到神的爱呢？我们要像亚伯拉罕在受到神的呼召，神的那个指示说要献上他儿子的时候，他经历这些，他因为经历这个神的试炼，他能体会到神的爱。他带着儿子上到耶和华的山，在他们筑坛的时候，因为做了这些，他体会神的爱。他把他儿子绑在这个祭坛上，他执起刀对着他儿子的时候，在这时候，他体会神的爱，因为他不想。我也不想这样子做，因为我不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十字架上死不再是一个故事，不再是一个白纸黑字。因为神不是一个说风凉话的神，他用他自己的行动，用他独生子的性命，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来表达说我们对他到底是多么重要。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和道理。 等着你，对，去读它，亲自去体会，亲自去了解神的爱到底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当你阅读圣经了解神的爱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会阅读圣经越喜欢它，越喜欢阅读圣经，越俯伏在神的爱的恩典之下，然后透过神的透过读经过程能够不断地受神的爱，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因为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力量帮助我们做我们心意上面的更新变化。我们过去是活在罪恶当中，我们要学习把我们旧的生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要学习在这个新的生命要靠着基督耶稣基督的话活出这个神的新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圣经会帮助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成长。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赐给我们一些考验，就如他赐给亚伯拉罕这个试炼一样。那我相信，我们要相信这属于他爱的管教，这个是信心的试炼。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既然相信这是神的话，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代表他有代表他的权威跟力量。我们就要遇到这试炼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度过，用神爱的力量帮助我们度过这样子的试炼。神的话语带着权柄和力量，我们就顺服他的权威，遵守神的话。那我们既知道他是爱我们的，他用他爱来挽救我们，用他爱来保守我们，我们就好好的俯伏在他的爱的恩典之下。神用爱来处事，我们也学习用爱来爱我们身旁的人。最终能够做主的见证，在这里分享一个我一个失败的见证。我有一个同事一直相处得很不好，我在实验室里面的同事。那有一次一天早上，我就带着学生要到实验室里面做一些事情，然后要用一个特别一个仪器，那手术室一个仪器，做小老鼠的手术室。结果打开手术室，发现我那个同事在那边做手术。我们上礼拜开会就说好，我要带领这个学生做这些事情。那开会的时候你也在，那你也不跟我讲说你今这个礼拜打算做手术，然后怎样这样子。反正我那时候心里就很生气，因为这完完全全破坏我当天的计划，然后就对他破口大骂。之后从这件事情开始，其实我跟那个同事之后一直相处的不是很好，所以这是我一个失败的见证。没有好好的做好依靠神的话语，没有心意更新，心意没有更新，没有变化，没有用神的方式来面对我这样子的处境，来跟我好好的跟我的同事来对话，这是我没有做到为主做好的见证。相反的，我这位学生，我就带我这个学生到隔壁的实验室去找其他事情来做。那学生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有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然后他怎么做嘛？我用在做事的时候，突然他就来一句说：“Spencer， 我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说，圣经里面哪个故事对你影响最大？”好，他就用神的话来帮助我认识到我自己的过错，让我能够重回到神的面前来，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当我们借着圣经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运用神的话语里面智慧跟力量来经历他的大爱，帮助我们生活上面能够在世上做盐做光，而不是这放在床铺下面的灯台，帮助我们不以基督为耻，却以基督为荣。因为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改变的力量，带给我们救恩的力量，是超过这世上的一切羞辱跟一切。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荣，然后遵守他的命令，为他做见证， 我自己还在学习当中，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在学习的课程。那在这里，彼此勉励，继续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过去在罪恶权势下所养好的这些不好的习惯。最后跟大家分享两颗苹果的故事。我本来说跟大家讲说今天要点药的，但还是到10:15了。两颗苹果故事，我们大家知道，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水果是什么？就是这一颗，这一颗苹果，而且是被咬一口的苹果。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这一颗，是另外一颗苹果。这个苹果在被神创造在一个美丽的园子当中，园子里面有其他有很多其他的果树，也长了很多其他的果实。有一天，这个苹果听见神对照顾园子的人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指着它。”说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了就会死。结果这个照顾园子的人在当神不在的时候，就跟一条蛇在这个车树附近，这个我在他旁边看了一看，讨论了许久，最终把它摘下来吃了。好，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这就是圣经里面创世纪记载我们原罪的开始，就亚当夏娃的故事。就因为我们亚当夏娃这样子不遵从神的话语，我们人就犯了罪，与神隔绝。第二个苹果，我来是讲一个从天掉下的苹果的故事。这个苹果也是被神创造在一个美丽的果园里。果园里面经常有一个人在果树中间闲逛，喝茶发呆呀，想事情。有一天，这个苹果他好像听到神说了一句话，说熟了。然后随后有一阵风，他就摇着摇着，然后感觉到神好像伸出他的手把他扯了下来，他就咻往下掉到好巧不巧就打在一个人的头上。大概猜到说这个故事讲的。被打到苹果打到的人这是谁了？这就是后来发现万有引力的这个大科学家牛顿。那但这只是故事啊。那这两颗苹果差异在哪里？一个是苹果基督是我们背叛神的故事，是人自己把它摘下来的。然后第二颗苹果是记载一个等候神的故事，是神让它落下来，在适当的时候落下来了。不过这故事还有一个重点。作为一个同样是在做科学的，我很羡慕这样牛顿这样的奇遇，能够有一个苹果打在头上，让他发现这个万有引力，一个名垂千史的这样子的发现，看到神的万有引力的大手。我也希望这样的奇迹发生在我生命当中，写一篇这个名垂千史的这个 paper。不过试问说，当苹果落下的时候，我是会在那棵苹果树下，我是否会像牛顿一样能够看见这当中是神的大手、神的手、神的能力在把那苹果从那树上摘下来。牛顿当年是因为黑死病的原因，学校关闭，所以他避难到他老家的果园，当那边继续做研究。当神让苹果落下的时候，他不是正好在苹果树下，他当年就常常在这苹果园里面散步、思考、自省。就是在这个时候，神让他看见这个掉下来的苹果。圣经就是我们的苹果园，我想圣经就是我们苹果园。我邀请大家，我们也常常在这神的话语当中，在散步，在自习，在等候神，熟悉神的声音，了解他的作为，这样子，当神的神迹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错过，我们就不会错过神的神迹，并且能够见证这神迹的时刻，奇迹的时刻。好，那今天课题就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这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 帮助我们啊，拾起这本圣经，打开手机上面 App， 每天帮助我们。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活着还要靠你口中的每一句话。这当中有属你所需要的营养，我们每天要去吃它，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吃它，自己一个人吃，大家一起吃，来享受你这个属灵的盛宴，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来认识你的爱，并且把你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让你的能力，让你的恩典，让我们周遭的人都能看见，来做你的见证。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